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徐慧琳。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糖尿病是否会增加患结核病的风险的系统综述。考克兰发表了许多关于诊断以及治疗结核病的系统综述，患者也需要了解其预后，尤其是自身存在其他疾病的情况下。2024年8月新发表的一项综述可以帮助上述人员了解糖尿病和结核病。该综述的两位作者是来自德国杜塞尔道夫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研究所的简·弗兰克和杨过。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该综述的更多信息。2022年，全球因肺结核死亡的人数约为160万，仅这一年新增确诊病例约1060万。由于糖尿病是影响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供一项名为人口归因分数的数据，以估算由糖尿病引发的结核病数量。PAF 有助于综述作者了解某种疾病，这里指肺结核，可归因于特定风险因素，这里指糖尿病的病例比例。PAF 表明，如果能消除糖尿病，就可以避免多大程度的结核病负担。这个数据基于结核病的患病率以及糖尿病带来的风险估计，这就是本综述的意义所在。综述作者旨在确定在所有情况下糖尿病预测儿童及成人结核病的预后价值，预测过程中覆盖所有环境。综述作者检索了队列研究，研究中成年人、青少年和儿童来自不同的背景，具有多种基线特征，包括患有糖尿病。本系统综述关注的主要结局是糖尿病患者中结核病的发病率。该发病率是通过测量受试者变化的空腹血糖以及其他标准来界定的。人们可能感染结核病但没有任何症状，或者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如咳嗽、体重减轻、发烧和夜间盗汗。确诊后，这种情况被称为活动性结核病。综述作者关注的是这一结局和糖尿病之间的关联。为此，综述作者使用了来自48个队列研究中的数据，涉及6100多万名受试者。基于大约四分之一研究数量的数据，本综述分析表明，患有糖尿病几乎使染上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增加了一倍。更确切地说，从统计学角度看，与没有糖尿病的人相比，糖尿病患者染上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高出了 1.9 倍。其中有几项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资料，使用优势比和风险比率来表示结核病发展的可能性。综述作者汇总这些研究时，发现他们显示出与风险比类似的结果。合并优势比为 1.61， 合并风险比率为 1.60。 需要补充的是，大多数纳入研究的随访时间少于10年，但是极少数随访时间较长的研究显示了活动性结核病患病风险甚至更高，尽管这些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综述作者还发现，血糖控制不佳且有糖尿病并发症的人群患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更高，这强调了对这一人群提供最佳护理的重要性。这些评估将会为今后的世卫组织全球结核病报告提供信息。该报告每年都会提供最新的结核病流行情况，以及全球结核病传染病的预防、诊断以及治疗进展情况。报告还更新世界终止结核病战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全面的全球战略于2014年启动，旨在消除与结核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控制结核病发病率，以及消除受结核病影响家庭的灾难性代价。总而言之，全球结核病报告对追踪传染病、指导政策以及促进研究和创新至关重要。综述作者会介绍本系统综述如何对终止结核病战略提供帮助。总的来说，系统综述对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他们为疾病的预后、诊断、治疗甚至预防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关于终止结核病战略， 系统中枢有助于结核病防控项目的设计和有效实施，从而减轻结核病造成的巨大负担。在本系统综述中，综述作者提供的预后信息可以预测糖尿病引起的结核病的比例，这能让人们更加认识到糖尿病作为结核病风险因素的重要性，并帮助卫生系统为糖尿病及结核病的高发人群设计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本系统综述同样支持资源规划和资源优先排序作为结核病防控工作的一部分。本系统综述可免费在线查阅，您只需输入考科兰网站检索 Diabetes and Tuberculosis 即可。